我是天然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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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天上的女女，
我是天然男女，
我是天降女宝，
满特比比不好可不了，
我是天然女宝，
我是天然女宝。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然女宝，我是番茄，
我是 Melody。
我是淑芬，
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淑芬串串公司的创始人来教大家如何做好吃的重庆菜。好了，其实她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姐姐，她就是来自于国内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厂，而且是大厂里面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出来之后打遍天下无敌手，一个人要住200平的大 house。我今天去她上厕所的时候就是迷路了，感觉可以来这边演《小时代》。淑芬姐姐她经历过国内基本上所有的大厂，但是我们本期不会讲如何在职场打拼，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隐藏在大厂背后的另一面，关于女性在职场的体验与感受。让我们有请淑芬老师。
Hello Hello， 你们好呀，天然女宝的听友们，我是淑芬。然后今天呢，我是有备而来的，有带很多关于中年油腻男人男高管的一些八卦，真的非常的让人讨厌。先给大家讲一个亲口的那个故事啊，就是我在之前的一家服务的算是互联网大厂，然后有遇到一个男生，那个男生你且叫他狗男吧。然后那个狗男呢，算是我们公司一个业务线的老大，算是还是比较高级别的。但他这个人就非常的臭屁，而且有些中年油腻男人的习惯，就比如说爱炫富。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他的家境算是不错的，他自己的收入也不错。有一次我跟他对话的时候，他应该是新买了一只劳力士。然后那个时候呢，在见到他之前，我其实就有听同事吐槽过这件事情。听说他把那个买来的劳力士，应该是寄到公司的快递。于是呢，他寄到公司的快递就很奇怪这件事情啊。然后第二呢，是他有在就是办公室里头说，哎呀，大家中午有空吗？大家陪我去取一个快递吧。注意哦，是大家陪我去取一个快递，也不是说指定某一个人陪他去取快递。所以最后呢，这个取快递的这个路程就有300-400个人陪他一起去。
表示
真的会有人陪啊？
就是他的下属嘛，那大家都知道他的一个臭屁的习惯，肯定觉得是又买了什么好东西，需要大家去捧一下他的臭脚。还有另外一个中年男人，应该也是我们叫他猫男好了。这个猫男呢，就是很喜欢跟大家在线上开视频会议，然后每次开视频会议，这种相关不相关的人物感觉都要叫上很多。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喜欢在线上开会议，因为每次在线上开会议，因为他经常在家嘛，在家的时候大晚上的跟大家开会议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是不是人还没齐啊，人没齐我先去拿一个外卖好了。然后大家就会等他，等那个大概10-15分钟左右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在会议里面就说，哇，老板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等了你10几分钟。然后他就会很低调的说一声，哦，我家太大了，不好意思哈。然后紧接着就会有一堆捧他臭脚的其他的油腻男人就会在那边说，你们知道吗，他家真的是超级大的，然后出去都要打车的，从卧室到门口都是要打车去拿外卖的，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老板的这个家里面去参观一下，是个超级大的 house。
所以真的有这么大的房子吗？
其实没有啦，屁嘞，哪有那么大，应该就100多平吧。
我还以为他会把那个腾讯会议的那个背景换成那个龙椅。
要是有这个功能，我觉得他应该会去试一试。
我感觉那光明正大。在家里买龙椅给自己坐。
那他虚荣心好容易满足。
可是工作里面就经常会碰到这种男人，就不说哪家公司好了，但是在业界也是蛮出名的。我其实当时刚入职那边没多久的时候，大概是2周左右吧，我就觉得风气有点不对劲，因为我感觉入职了那么久之后也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就基本上都是在陪领导吃饭。可是有一天我就会发现，就他们吃完饭之后，刚开始其实是没有叫上我的，应该是我也是刚来嘛，哦，可能摸不清楚我的这个接受程度能有多大。可是熟悉之后，他们后面就会开始带我去一些饭后的活动。然后最夸张的是有一次我一天陪他们吃了，应该是接待了三波客户，这三波客户的活动都是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去洗脚城。但是呢，晚上的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晚上那一次就是应该我们是有一个大的房间，然后那个大房间里面大概有坐6个人，然后6个人并排在那边嘛，但靠最门口的靠墙边的那一个男士，应该就反正我们就叫他一个胖男吧，那个胖男就趴在那边，帮他按脚的那个女士 有在他耳朵旁边窃窃私语一些东西吧。隔了一会儿之后呢，这个胖男就跟着那个女技师去，说要去单独去隔壁房间，说他觉得就是人多按不好啊，要去隔壁房间按一下。那你说能去干嘛嘛？但我就是好死不死，我还大声的喊，我说不舒服吗？那大家要不要一起换一个房间？就当时不上道嘛，就没有发现这里面是有一些其他的安排的。
那这样你这样子搞了之后，人家以后那个饭后酒局还会带你吗？
当然会带我呀。
所以你每次去那边就只是自己按一个脚，然后自己默默打车回家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但有一次超级奇怪的，就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就奠定了我一定要离开这家公司。我觉得女生在外面工作，虽然工作辛苦一点点，但是一定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尤其是不要被这些男士物化，不断的挑战你的底线。因为我的工作还是会接触到比较多的漂亮女生，
嗯，
然后那可能对于这种高层的领导来说，他会觉得哦，你身边都漂亮女生多，那经常叫出来一起玩一玩什么之类的，他就会给我提这种需求。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侮辱人，这个东西也是违法的，你不可能让我去做这种事情啊。有一次晚上很深夜，大概是十一点半左右，其实我当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朋友来我家，我就有发朋友圈嘛。发完朋友圈之后，我不知道我的老板是从哪里，就反正就他应该是在看到我的那个朋友圈，那个漂亮女生就问我打电话，应该十一点半左右。我一看老板这种大晚上打电话，就有点纠结要不要接。
嗯，
但最后我想了一下，我看他打了两个，我还是接一下。于是接完电话之后，他就说，我说哎，我看你发朋友圈那谁谁谁谁谁来你家了呀，然后我这边在反正就是一个比较出名的酒吧，他说我这边在这个酒吧玩，你也可以带他一起来玩呀。然后我就说，我说不方便了吧，我们都准备洗洗睡了，而且都卸妆了，我们也不出门了，
嗯，
所以就算拒绝掉了嘛。但我会发现老板还不死心，他就说哎呀，我这边是有一点点麻烦，然后他就报了另外一个算是业内都知名的人士的名字，就说他也在这个酒吧里面，我们在同一个局，我希望你带那个女生过来，我们一起喝一杯吧。我当时就有问我朋友，我说那个谁也在，喊我们去要不要去，可是我其实觉得不要去比较好，于是我们两个就讨论说不去了。这应该是第二通电话了。第二通电话挂掉之后，大概隔了半小时，那就应该是差不多凌晨20分左右，我记得很清楚，又接到了我的老板的电话。但这一次电话他就不是来那种请求你，或者是来问你要不要来呀，而是直接就命令式的说你赶紧来，这边出了点问题，然后我现在找不到其他人来帮忙，你赶紧来处理一下。然后他也不说具体是什么样的事情，就说事情出的有点严重，让我赶紧过去。我就看了一下手机，我说我去你那个地方20多公里很远哎，我说我不要去。然后他说我实在找不到人了，你赶紧来吧。然后我手机只剩1%的电了，挂完电话就联系不上，你到了之后你就找那个酒保带你来多少多少号卡座。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但是我又有点纠结，因为我觉得老板人平时也没有坏到什么样的程度，应该也不会出什么样的问题。我当时在心想他是不是在酒吧出事了或者怎么着，
报警啊。
我就有问我朋友，我说那是不是应该赶紧过去看一下。当时还是抱着一种真的是去救他的心态，所以我说就刚入职场的那会儿，你就很难去分辨这些人的意图。所以我当时就跟我那个朋友两个人一起去，到那边之后呢，我就会发现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无语。
嗯，
我发现我老板是清醒的，他没有喝醉，
手机电量还有98%，
他手机我就没有看到他手机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呢他的确带着其他的一众高层，也有一些我相信大家新闻都看过的一些人，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高层的女秘书也在。但我那个老板就很神奇，他当时是让我和我的朋友坐在那个卡座上面，说你们照顾一下，人名我就不说了嘛，就照顾一下这个反正某一个高层，然后就说我先出去一趟，因为那个人的秘书不见了，所以我要去找一下那个秘书。然后非常尴尬的是，那几个就是喝得烂醉的男人
纷纷醒来吗？
也没有醒来，反正就是一直在吐、
啊、
然后就很奇怪啊，这种感觉在像伺候自己的爸爸。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哇，他都喝成这样子，自己好像也蛮可怜的，那是不是要扶他出去之类的。最后我的老板就联系上了，然后他在门口就是找到了那个秘书吧，但是他就把秘书交给我，说让我安排一下秘书打上车然后送走。整个局里面就只剩下了我们两个女生和一堆男人嘛， 于是我跟我的朋友就说，是不是赶紧散场，把这些人全遣散掉，我们好回去睡觉，因为已经凌晨快要3点钟左右了。
嗯，
这个时候呢，已经把那些喝得烂醉的领导们都扶出来了。可是这个时候就非常的诡异，你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中间扶着一个非常肥胖的中年的油腻男人，然后呢我他的左手边是我，右手边是那个还喝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意识在的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男同事。
嗯，
我们往外走的时候，站在那边等代驾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那个男同事也像发了疯一样的突然之间跑到我的手旁边，就结果这个时候呢我的那个男同事突然从旁边抱住我，
哈，
说哎呀我也喝得好醉呀，
好恶心。
哦，那一刻我就非常的崩溃，我就觉得很委屈，我说这是在处理什么东西啊，这在干嘛呀。
嗯，
就现在回过头来，其实就是女生应该从小就培养起什么，就是边界感。
为了避免歧义，在这里解释一下，这里的边界感是指跟别人树立边界，告诉别人自己不可被冒犯的底线。
如果说你还没有那么的了解职场的这些可能对你有影响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已经深陷这种处境的时候，要知道怎么样去反抗。而我当时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人教过，我也从来没想过，其实不知道怎么反抗的。后来有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尝试去走一些公司的这种的流程去帮助自己。所以我后面其实有去找这种 HR 沟通，但我会发现其实没什么用。
他也是为虎作伥，
就大家会说表示同情然后没有了。
嗯，
就也不会建议你把这些事情给曝光出来，或者说甚至有些时候他们会跟领导是站在一条线的。我自己会有一个人生信奉的东西，叫做如果一件事情你没有处理好，或者是你没有长够教训，他有可能还会再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小伤心小自卑的，原因是因为我会认为是不是因为我哪里行为不正当。
好，你也开始就是开始自责。
会的，一定会的。我觉得女生很容易有这种想法，
觉得是自己的错。
对，会觉得是自己的错，为什么别人遇不到，为什么只有我遇到。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陷入这种想法的，然后会不断的去怀疑自己。因为也不是说只有刚刚说的那家大厂啊，在之前其实在一家相对小一点的公司的时候也有遇到过。我当时去到那家公司，其实刚去第二周左右的时间，就有听到一些闲言碎语，就是说我跟老板有一腿。
哈，这都几几年了，
这很傻的事情。是那个老板他都比我爸的年纪都要大了，他们说甚至很离谱的说我之所以就是年纪比较轻能带到这么大的一个团队，是因为我是老板的情人。然后还有说什么看到我跟老板在车里面车震，
千里眼顺风耳，
然后
一想就看得见。
也有一些人就说什么说我给老板就是要生孩子，所以老板还给我买了一个上千万的房子在上海。
是这里吗？
我倒希望是了。但当时我知道这个黄谣的第一次是我在公司赶一个非常急的案子。当时带我团队的另外一个小女生，我们两个加班应该是到凌晨7点钟左右的时候。
凌晨七点钟，
哎，那就是早上7点钟。
第二天7点，
就是直接看到了日出的那种加班的方式。加完班之后呢，我就有去看那个我们微信的一个小群嘛，然后那个女生就在群里头，她说：“哎呀，我一定要把这个对话给你看，因为我也觉得很生气，很为你抱不平。”然后那个对话就是应该是讨厌我的人他们有拉一个小群，然后那个小群里头就是在说我跟老板车震的故事。反正我当时加完班然后看了这样子的东西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委屈，那一刻眼泪就是止不住的眼泪，就爆哭。哭完之后那一天的上午我就没有去公司，跟老板请假了。然后老板问我你怎么样，我说我是身体的问题。然后中午的时候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妈我对不起你，我觉得很丢脸，因为我觉得别人会认为这是女儿没有教好或者是没有教养，就是过往的那种思维方式都是自己有问题。
嗯，
全部都是自己有问题，你就会觉得所有的耻辱感羞愧感全是自身带来的，没有去合理的去看待这些事情。所以我当天下午就提离职。
哈，
我当天下午
走了吧，
我没有真的走了那时候。但是因为我去跟老板去提离职的时候，老板问我为什么要提离职。 然后我就给他看的那些对话嘛，
嗯，
他看完之后也很惊讶，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第一，
嗯，
他不会去因为这件事情开除掉那些人，其次就是安抚我的情绪，
嗯，
跟我说啊，那以后就是要保持一些距离啊什么的。我那一刻就觉得很奇怪，我要保持什么距离？我跟你又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
我保持什么距离？对。然后在那种场景下面，我气的，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气的脸红通通的，然后满就是哭的稀里哗啦，就离开那个办公室。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就是故事，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就有一个女生，就是有一帮人在造她的黄谣，就在职场里面，然后那个女生听到，她就在那个角落里听到，她直接站出来，她说真的吗？我那天没有意识，你们帮我作证，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吗？真的把我强奸了吗？然后她开始报警，报警之后那个警察就过来了，然后那个警察过来之后说是谁报的，然后说是我报的警，你知道什么情况？就是我那天我居然被强奸了，但是我不知道，然后他们两个知道，他们两个在讲了，我听到了，你去问他们两个，然后那两个人就说啊，然后两个人就是说什么我没听，他说你刚才明明听到了，我把老板也叫过来，然后老板也过来就说，老板说还有这种事情，那我那天也是喝醉了是吗？我们两个都知道了。后来这两个人在民警前面就是完完全全的道了歉，然后老板直接把他们俩开除了，因为他们把这个事情闹得非常非常大，所以那女生我觉得她好刁钻哦，好有才华，
好
厉害，我觉得这种女生很厉害，我很佩服这种女生，处理得非常好。对，但我觉得我段位还没有那么高，我后面的以暴制暴其实也蛮，我自己也没有认为它是一个最佳的处理方案，
但是当下爽到了，
但是当下爽到了，以及的确也给一些女生有出一些恶气。
嗯，好，说来听听。
就是我后来在的这家公司呢，其实相对来说它已经是挺保护女性的一家公司了，然后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时候呢，其实还是会有男上级，然后男上级呢，嗯，就好巧不巧他们都是来自于之前我说的那家就是有点问题的公司。对，所以老板就是会过来，就是有些时候会调侃你，你说哎呀有没有谈恋爱呀，就刚开始这种的问问题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提醒大家哦，如果在职场上面你不想回答这种问题的话，你完全有理由拒绝他。很多的真正被定义为性骚扰的前奏都是从这样子的东西开始的，就他会看起来很像关心你的方式来去跟你聊一些触及到你的私人信息的事情，比如说他还会问，哎呀你住多大的房子呀，自己
住
吗？
上海住2000万的房子，
就是南外卖要20分钟。
对对对，南外卖20分钟。
下次咱们那个视频通话看一下，都会开个线上会议。
就是他会来问你跟谁住呀，哎呀你跟谁打电话，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会触及到你私人隐私，你完全可以不理他的，
服从性测试。
对，我当时就已经有意识了，所以每次问我的时候，你跟谁住呀，我说关你屁事。
但是大家会觉得就是如果你回他关你屁事的话，会引来就是不好的影响。
当然会觉得呀，可是我当时就是觉得老娘不在乎，我都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不想回答你，我当然不回答你。你虽然是我的老板，
嗯，
但是你也没有权利过问我这么私生活的一些东西，所以与其去讨好他，还不如一开始我就立好了一个非常不好惹的人设。
跟他划清边界。
对，跟他划清边界。然后第一次我说关你屁事的时候，他还有点惊讶，
他说啊小牛。
然后他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子的人啊，
怎么开不起玩笑啊。
对，他就有时候这样子话就很讨厌，你怎么开不起玩笑，这种话就非常让人讨厌。但是呢，我之所以敢这个样子，原因也是因为第一，我真的受够了这些油腻男人的调侃，
嗯，
然后第二呢，是我觉得工作里面最后本质上还是要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东西，这样子有些没的那种其他的那种人情关系的维系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这个是我有一个阶段的处理方式。后来别人跟我分析的说，这种男的呢，他可能就是玩一些相对来说性格比较温和的女生，他们会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兴奋和刺激感，
就是哎，你小妞有点意思，
对，
我要搞搞你，
所以他就会开始用一些更攻击性强的方式来跟我互动。比如说上升到，哎呦你最近好像胸变大了
呀，
就是会用很赤裸的语言来去跟你对话。
那你怎么回击的嘞？
我当时在公司里面嘛，而且当时还有其他同事也在，其他同事也很惊讶，然后大家就在期待我的回复。我说你要怎样，是要我把胸罩脱下来给你看吗？
你倒是也很大胆，你让人家脱一下。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回答出来这样子的话，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既然你要跟我开，
那你开到底好了，
那我就开到底好了。但是我后来有回忆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当时也是没有讲好了。
那如果
有在
如果是如今的你，你打算
那我可能当下就是你再说一遍，录音录音，就是不要去回应他这些事情会比较好一些。我因为我当时就也是很尴尬，且还是有一些那种羞耻感在，于是我就回应。但其实我后来回想，这种话也有可能会让对方觉得你在跟他调情。我跟我妈妈说的时候，我妈妈只会说那你就换工作不要上班了，就不要再去受这些人的欺负了。但其实他不是一个解决根本性问题，根本性问题应该是我自己能够掌控好和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以及能够更有能量的去回击这些人。
所以在这个顶撞他的过程当中，你有因为顶撞而受到过什么实质性的惩罚吗？
有受到啊，非常多呀。
OK，
好，这是有后果了是吧？聊聊后果。
因为你的性格就摆在那边，他会觉得你是不听话的，无论你的业绩做得有再厉害，他都觉得你是不听话的。
嗯，
然后领导甚至把我叫过来，因为不止一个领导了，就好几个领导都是男性嘛，如果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也就我们能忍受得了你这种脾气，你在其他地方别没有领导是能够接受你这样子性格的。
PUA 警告
啊，这就是 PUA 嘛，我觉得。我就问他，我说那我业绩有什么问题吗？我说超标完成有什么问题吗？其他的。他们也说不上来啊，他就会说你这性格不好相处，你一定要改一改，然后你很叛逆什么之类的，还有些时候发疯。我说我发什么疯了？他说我发疯原因就是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会去评价我的穿着，比如说稍微有点露肩的这种衣服，然后男领导就会走到旁边说，哎呀，你穿这种衣服又没有什么身材，你穿这种衣服干什么东西？还有就是有些时候，有一次我跟他出差的时候，我在那边打包行李，然后我们开完会，我就想把那个电脑塞进行李箱嘛，于是就在会议室里头的，就在会议室里面，我就弯下了腰，打开了我的行李箱。这时候我的男领导从后面走过来，他就看到我的屁股，然后于是站在我的屁股背后说，他说你对我做这样子的动作要干嘛呀？那很强的性暗示，就很傻逼啊，
放一个臭屁股尝尝了。
很傻，
他脑子里就装黄片是吧？
天
哪。还有一次我是觉得非常生气的，是我们开大会的时候，有很多的部门的人，我那天穿的是非常休闲的一件衣服，然后男领导走过来跟我说，他说哎呀，你穿成这样子让男同事根本没办法好好开会。然后那一刻是我们的会议是大会议，线上也是有人的，这个声音是会收进去的，就是异地的同事也是能听到的，整个会议室的同事也都能听到的。但那一刻我其实蛮心凉的，是说完这样子的话之后，整个会议室都是安静的，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但我确保他们听到了，
没有人出来就是站出来说一句话。
当然不会有人站出来说一句话。然后那一刻我本来想要回击，可是因为我看到就是抬头一看那个会议的大屏幕嘛，我看到对面也有一些人的时候，我当时那一刻有一点点愣住了。所以我当时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我离开了会议室，然后去拿了一件棉袄穿上。
啊，
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穿棉袄的时候，但我
现在把他微信给我，
王
骂他。反正我也不是你公司的人。
然后我拿上棉袄穿之后呢，我就把棉袄扣到了最高一个扣子。
我已经开始乳腺增生了，
没开始生气了。
这时候有另外一个男士进来，也是经常说一些很奇怪的话的男士，他走进来之后就说，哎呀，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干什么呀？那一刻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低着头我就说了一句，我说那谁不是说我穿衣服影响男同事吗？
那把男同事开掉就好了。
对呀，
就是如果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因为他是最大的 leader 了，然后他就突然说了一句，你身材又没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影响男同事的？
我已经本来觉得已经够气了，没想到还能再气。
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忍不住了，我就直接说了一句，我说你们是不是有点毛病，这是在开会，能不能好好开会。这个时候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我端着我的饭，然后那个男领导他说，你不要生气了，有什么好生气，你脾气这么大，我把我的饭给你吃。于是他把他的菜夹进了我的碗里。
啊，太脏了。天哪，
我当时那一刻我就觉得疯掉了，他疯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当时说那句很奇怪话的男同事也站了起来，他说真的你不要生气了，我错了，我也不该说你的，我也把我的给你吃。所以我那个饭也没有吃，我就吼了一声，我说赶紧开会吧。 于是这个就变成开会了。就是这些男人他们应该也是会注意的，从来不留下什么太多其他的一些证据之类的，
他们只到嘴上的调侃是吧？
他只到嘴上的调侃之后，如果你但凡发生任何的一些反抗情绪，他们就会把问题
连忙道歉，
然后就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不知道，就是我玩笑开大了，就是会显得好像是你小题大做了。
那你可以就是一直开他们玩笑吗？
对啊，然后你就反攻。
所以我后来有反攻啊，
赶紧讲讲。
他们就是后来他们有一些时候就会说哎呀你今天怎么又穿一个什么之类的，我说哎呀你穿的也不错啊，屁股很翘，就是我会开始变成一个油女，就是
挺好的，很好用。
我也会开始说，我说哎呀你今天穿短裤了，腿很好看，哎，
腿毛很浓密吗？
就是我会说一些这种东西。后来就会发现我经常开这些玩笑之后，慢慢他们就不太在对我开玩笑，可能他们也觉得很尴尬，
要以暴制暴。
不过我后来也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就是不太顺从嘛，就是一只难驯服的羊，所以就会导致你原本应该属于你的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成绩最后就不会属于你，或者是某些场景他总会讲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来搪塞掉你的一些正常的工作安排。
好难啊，
所以就是女生在职场上面遇到这种事情还蛮难的。但也因为就是我的这些反抗行为，包括我后来以暴制暴，包括调侃男老板之后，我自己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了，然后也有一些女生来找我求助，然后问我怎么办之类的，然后让我帮忙一起去骂他们。就是会有后面就会遇到一些这种的女生，然后我就会发现跟原来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原来你以为这种事情都是只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只看得到自己，然后你也以为只有自己受害了。
大家要多学起来，多做这样的事情，大家互帮互助就会好很多。
对，
感觉好像只有靠女高管才能解决这些破事儿。
对，女高管就没有什么这种奇怪的问题。所以我才有在这件事情当中感受到一些小小的经验。女生在入职场，如果是在这种环境没有那么友好的情况下，首先第一件事情是要对于性骚扰这件事要有正确的认知。大家可以去查一些关于性骚扰的正常的一些界定。我也有看到过职场当中有些男生调侃，然后讲一些很无聊的黄色玩笑的时候，女生也会附和的那种。其实某种意义上面这种东西是会加剧这种的氛围的扩大的。那对于那些没有办法去处理好这种事情，或者尺度没有这么大的女生的话，其实某种意义上面也是一种伤害和骚扰。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要有边界感。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在职场当中真正能保护自己的最就是只有自己。所以你一定要在跟人际交往过程当中，无论是对男士还是对女士吧，我觉得都要有一些边界感。因为当你是一个有距离和边界感的人的时候，大家也就自然而然的会尊重你。第三件事情的话呢，就是我觉得除了在边界感的基础之上，还要有同理心。是因为我会发现在职场当中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是希望有其他的
女性来帮助
我的，因为我会觉得有同理心的。就比如说我在会议室里听到男同事这样子骚扰，如果有一个女同事在当时说了一句不要跟人家开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就可能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对于我当时来说都真的是救命稻草。我会觉得可能就不会演化成后面很离谱的一些事情，或者也不会激化更深层次的矛盾。所以我觉得就是富有同理心也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有这种的情况如果能遇到的话呢，还是能够帮一帮对方是比较好的，而不是变成那个追加的施暴者。对的。
我想到那天我在路上跟一个朋友一起，就突然有一个男的过来要让我们报普拉提课，我说不要，过了两分钟他又回来了，然后他就先说你们真的不要试试普拉提课吗？然后看了我一眼，我的朋友说我感觉你更需要。哎，因为我那个朋友就是比我要胖一点点，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好冒犯，然后我马上就怼回去，我说你走吧，你不要再讲了，然后就很凶很严厉的看着他，然后他就走了。我那个朋友我自己没有觉得是多大的事儿，但他就觉得
很
暖心，对，很感动。
对，所以恰当的时候其实就说一两句话或者稍微关心一点点都是对别人很大的帮助。
我想到就说到身材上的羞辱嘛，我想到我以前在某一个厂的时候，我们当时那个 team 会在墙上贴一个表，记录每个女生每个周的体重。
干什么？
干什么？这是公司哎。
就是那个 team 的 leader 带着大家一起减肥，但是只有女生的体重在上面。
那个人是男领导还是
女
领
导？
女领导写这种东西，
犯贱了。
然后还有那个同组也不全是女生，也有男生
啊。
然后就带领大家一起减肥，大家就一起在那个表上每周登体重。我才去没多久，他们让我也写，我不想写，我死都不想写。
嗯。
然后我觉得我不舒服，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然后我就不写了。
嗯，
但是就会有其他的男性同事来调侃，哎呀你看你都这么胖了就少吃一点吧，就说这样子的鬼话。
那你是怎么反击的呢？请问
我偷偷的买了一个周的薄荷健康。难知道我到现在还剩四天没吃完。
但是你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女生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应，就当下是不知道怎么回应这样子的对话的。
对啊，我可能说我不胖，但这也是一种自证。
对，这 不自证就好了，你反过去羞辱她就可以了。
但这种就是跟日常陌生人的还有点不太一样的，她在那个场景下是有一种很微妙的权力关系在，就可能每一个人都比你资深，然后每个人都可能是你的业务上的前辈，甚至是你的老板。你在那种场景下反抗就更需要勇气一些。
这个我非常能理解。就是那些我后来有遇到的那一群男人们，
嗯，
一个比一个官大，所以你在那种场景下面就太刺儿头了，好像的确会蛮需要勇气的。
我觉得我们去反击男生的时候也不用考虑太多啊，就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文章非常有意思啊，就是
所有案例来源于书本。
不是文章，就是人家发的微博了。
好，
这上面说男性他当他受到最大的屈辱是什么，就是他觉得自己的屁眼会被当他成为一个性资源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一种莫大的屈辱。因为他们男性会默认为被纳入，就是被插入的那个对象，他的地位是天然低于自己一等的，而自己的屁眼被捅的时候，他就会感觉自己人生要完蛋了，
成为一个性客体。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就直接，就怎么怼他都
造他的黄谣。
对，造他的黄谣。
这个男的坐到这个位置肯定被老板过了。
哇，学到了。
就我之前我当时的室友他们组有一个非常爱说教的男的，就他也不是性骚扰那一类，他是喜欢给你指指点点。然后我室友就送了他一本爱说教的男人。
我前两天还有一个经验，就是前天我在网上跟一个男人吵架，然后那个男的就一直在骂我，他就骂我小仙女你破防啦什么的，然后我就给他评论两个字，说你还钱。然后这个男的就开始说还什么钱，谁欠你钱了。我说欠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你赶紧给我还钱。然后他就把整条回复都删了。我想说这真的很好用，我的天哪。他难受了就会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对，这个倒是一个我觉得可以总结出来让别人去还击的一些方式。
嗯，
因为不是每个女生都要说脏话。
嗯，
但我就是很爱说脏话。让我再遇到那种性骚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比以前更有勇气，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按下暂停键。
嗯，
可能我会从一开始我就会找到对方去说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冒犯到我或者是不礼貌，我有可能因为说完这样子的话你会丧失掉一些你原本以为会得到的机会。
嗯，
但其实如果你只要坚守好你自己的原则，告诉对方这是你不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剩下的你拿到的那个机会或者是果实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
嗯，
否则就算是你忍气吞声下来，然后对方给了你一些短期的蝇头小利，其实那个东西也是不健康的。
嗯，
或者本来可能也就不属于你的，那你就要做出一些对等的牺牲嘛。
嗯，
不过我因为这种的事情我后来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小的感受，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做点什么东西的话，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你把你自己强大，然后你让你自己站到更高的位置上面去， 能才你才有权利或者你才有能量去保护更多的人。
嗯，
因为至少在你的下面在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大家对你是有信赖感和安全感的。如果有一天我管了一个非常大的团队，我下面如果发生，当然我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如果再发生有这种女性性骚扰的一些事情的话，我希望对方是能够对我有安全感的把这些事情讲出来的。
嗯，
然后你再利用正常的合法的合规的一些方式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且安抚好对方的情绪。但当时当你的能量非常小的时候，你有可能自己的事情也处理不好，
嗯，
或者说还停留在敢怒而不敢言的阶段。
嗯，
所以我有些时候觉得人为什么要工作，或者人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有更高的一些成就，有些时候更宏大的和底层的目标，是因为走到那个位置上面，你可以为这个世界或者为这个你身边的人做更多。
嗯，
哎呀，还上价值了，怎么还上价值了？
我觉得那些男领导他有恃无恐，说白了就是他自己有权利。
男人走到更高的位置就是为了毁灭世界，是吗？
后来会发现，就是你的能力很重要，当然重要。但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基础，这是第一件事情，人得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才能发现自己的长板到底在哪。然后第二是你要有所成就和是能被大家看到，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真的是运气。
对，
就像是被安排好了一样，而在那个运气来到来之前，你尽管做你自己就好了。
确实命都是安排好的吗？
因为过往我就是非常的拼命的那种，因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拼命，所以我只选择这条路，而保证自己的速度不要那么的慢。但后来我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某种意义上面是我的执念，而真正好的方式是你尽可能的接受自己的每一个状态，或快或者慢。你想拼命你就去拼命，但你如果想躺下，你想躺平，你想懒一点，没有关系，那你就去躺就好了。
可是我的目标依然是住进这200平的房子。
那也可以努力啊，那你就接受自己要住进这200平的房子。
可不吗？等我先住进去再说。那我们本期节目要不就到这儿吧。
想住到上海的房子里。
拜拜
拜拜，祝大家新年快乐。
住这个，我说住个啥呢？
祝大家事业一帆风顺好了。
祝大家不要遇到油男。
拜
拜
拜拜。